是体育小老师，我是 Jimmy，
我是 Abby。
你知道我们那个最近发生很多体育大事，你知道几项？
体育大事，
这两天感觉蛮多的。
哦、
对对对，谢淑薇，嘿，嗯，还有吗？身为体育老师的女儿，应该
啊、哦，有啊，那个啊，足球踢完了。
哎，没有没有，足球还没踢完。
哎，是吗
？No no no。
那还有什么大事？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你的话应该还要讲那个 MLB 吧？那个谁啊，大谷翔平哦。
啊，大谷翔平应该之前就提过了，所以他就是也没有什么好再讲。反正他就是在创造历史就对了。
嗯嗯，
就是，可是我没有要讲这个。
哦，你没有讲这个。
不过 anyway， 反正他就是很特别，就是他现在是目前啊全垒打王嘛。
是。
然后很有趣的是，他在官网上面人家说，哎、欸。他是全垒打王，然后通常会写说谁嘛，
嗯，
然后他的守备位置是什么，然后他就是，哎，现在全垒打王 Shohei Ohtani 守备位置 pitcher， 就是一个投手，现在是全垒打王，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很好笑，
嗯，
虽然说他可以守很多位置，他可能也可以守外野手，
嗯，
这样，
嗯，
能写个 RF 啊 LF 这样，
嗯哼，嗯
哼，不过。他好像之前在官网上面是写 P 啦、
哦、
或者是你可以 DH 这样，就是指定打击的，不用守备嘛、哦、不用守备就是 DH 这样，
嗯哼，
对吧、嗯、好，这不是大谷翔平，
那也不是谢淑薇，
谢淑薇是啊、
哦、谢淑薇是，
谢淑薇就是跟他那个比利时的搭档嘛，
嗯，
然后温网冠军，
是，恭喜，真的恭喜他，
对啊，
不过好像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新闻在大肆报道，
欸，我以前都会看那个温布顿、欸，
然后呢？
就是四大公开赛嘛。
对。
可是我记得我比较会 follow 都温布顿，可是我发现最近好像没有怎么在看欸。我以前我会看是因为家里可能我爸在看，
哦、你爸会看，
他一播我就哦，原来已经开始打温布顿，他就开始关注这样。
嗯哼。
可是现在没有一起住，我发现哎、欸，我根本已经 miss 掉这个温布顿的时机了。
我觉得我们跟我们的爸妈好像还是有点差别，因为譬如说像 Jimmy 的爸爸跟我的爸爸。他们两个人的电视其实几乎可能一直都会是停留在体育台，差不多都一直停留在体育台，什么高尔夫球啊、网球啊，什么比赛都看。但其实我们现在在家里好像，比较没有这么长时间在看体育的节目。
嗯，对。
对啊，对啊。
即便我想要看，可是我也不知道那个第四台哪边可以看。
第四台哦，
有很多。很多就是啊，想要你说 UFC 好了，
不会啊。可是为什么我爸都看得到？
看不到，
他可能就会想要叫我找网址给他看。他好像比较会注意到现在是什么时间，现在什么什么比赛要开始、
对啊，就是他真的是很热衷、啊。
所以我们爸爸真的是很热衷在体育这一块，你有发现吗？
可是我觉得我爸没有，他也是摸，
你爸没有吗？
温布顿可能也是摸到了，哎、欸，哦，原来现在温布顿，然后就开始看，
是吗？可是他高尔夫球赛就一定会看吧？
啊，高尔夫球是他的专项嘛。
Oh,
所以他可能就会很 follow
哦、oh, 啊，好好，我爸是任何的体育赛事都 follow，
打电话来叫我看、欸，哎、欸，你可以看那个
很精彩，这样
对啊啊，你刚刚讲那个是没错啦，就是踢完是那个美洲杯，
是，
可是还有欧国杯，就是欧洲自己的国家杯嘛，啊，美洲杯就是美洲自己的国家杯，
嗯，
那美洲杯踢完了，美洲杯就是。就阿根廷、巴西，
嗯哼，
最后争冠就是这两个啦，
嗯，
那最后是阿根廷赢的，
嗯，好啊，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吗？
那刚才欧国杯还要踢到决赛啊，
哦，
就是在礼拜一凌晨和两点吧，是英格兰跟意大利，就是白底红十字的英格兰，对，
嗯，说到这个，上礼拜不是有跟你说，我知道我有朋友一定会知道这些背景吗？
嗯，
然后我就问了。他们果然就是还不需要 Google， 就直接就知
道。他们是谁？不是一个人
哦，好像不止一个人。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们会知道？他说，因为他们在之前，在那个你之前上次有讲到说他们想要公投独立嘛，
嗯，
那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有趣，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去看了一下历史，然后知道英国的背景。
啊，那也是那个 2012年的事吧，2012年。
可哎、欸、没有没有那么久吧？
是啊，
公投哎、欸，
对啊，独立公投啊，2012年、2014年啊。
哦，是哦，
我记得印象是啊。
Anyway， 但他们知道，
啊，那他也算近期才知道的嘛，是吧？
就是比我们早。
哎、欸，你知道欧国杯他们现在就是，反正欧洲人很疯足球嘛。
对。
然后不过因为现在还是有疫情，然后呢，这个英国的首相强森，
强森。
他就说啊，我7月19日就要解封了。嗯，可是他们现在单日确诊还是有破20000呢、欸。
可是因为他们接种的覆盖率其实已经蛮高的啦。
对啦对啦，是没错。
对啊，
对啊。
我知道好像有一些国家其实就希望把它变成是可能每年再接种一次，或者是什么几年接种一次，让它变成是类似一个流感。然后
其实我也蛮同意的啊，就是到最后其实你也不用 care。有没有确诊？因为它就是当做一个感冒，
是啊，
你只要打疫苗，
可能
你确诊又怎样？就是感冒就过了、啊，就所以就是要赶快打疫苗，嗯、就是每天报多少人确诊，那已经不重要了，
對啊、
就是赶快疫苗出来，对啊，
是。
不过我觉得他很猛，因为他还是有反对声浪说啊，干你就要解封了还是什么？就是可是强生好像还是说他就要解封这样，嗯，欧洲人也蛮疯的，就是。你有看过他们那个画面吗？就大家看足球，然后因为很嗨嘛，嗯，反正他们就是很有那种及时行乐的样子，哇，干，我们就是要看足球啦，死就算了这样，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拥抱啊什么，就是，
但其实他们
有什么社交距离。
我印象中，欧洲在一开始疫情很严重，还没有疫苗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其实也是认为它只是一个感冒，然后
可能现在都还是吧，
在没有封城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啊。除非就是今天是他们强制封城，他们才会可能乖乖待在家里。嗯，对啊，
不是也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嗯，就西方就是干死了算了啊，我就要看球
，freedom，
对，之类，我就要看球啊，管他。死就算了，死都不能阻挡我看球。
嗯，好，
好，哎、欸，还有哎、欸，我写的其实还有
东京奥运。
对啊，
好，
冬奥、嗯、
是
今天嘛？今天是几号？今天是7月11日。反正冬奥会有篮球吗？会有棒球？那篮球呢？今天就有，因为他们会打热身赛，嗯，然后美国队跟奈及利亚打。热身赛，然后美国会输了。好，通常美国打一些比赛，如果他们出这种全明星阵容，通常就是全胜了。嗯，就是基本上就是全胜到冠军。好，通常是这样。不过这也只是热身赛啊，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什么美国队是不是很烂啊什么？干美国队绝对不烂的啦，不可能烂。我刚刚我现在搞不好我就预言，到时候如果真的。赛场上遇到奈及利亚，搞不好就是痛点之类的。嗯，对啊。
好啊，到时候看。
然后奥运的棒球之前，台湾要打那个五强一吧，还是六强一？就是你在亚洲区，你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进奥运。
哦，对啊。
这你知道吗？
对。
然后本来场地在台湾嘛。
对啊。
啊，不过因为后来疫情的关系，
这应该是去年的事吧？
啊，没有啦，今年的事啦。今年呢、欸？
原本要比五强一的比赛的时间不是原本是在去年吗？我记得在台中还是哪里没有吗？
就是今年在台湾吧。
是啊、哦，
然后就因为疫情关系，然后就被迁到墨西哥啦。嗯，中职可能就不让选手参赛吧？
是，
对啊，所以就变棒协要去找人，嗯哼，然后去墨西哥打，反正就啊，蛮可惜的。嗯，对啊，嗯嗯。就差不多这样，
这个可以之后再补充，因为刚刚就是在问题里面有人问，
问什么？
就问关于冬奥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可以之后等一下再补充一。
哦，真的假的？
是啊，
这么会问哦。嗯，好，那刚刚讲了几个运动？
刚讲了网球、足球、棒球，嗯，篮球，
网球、足球、篮球、棒球，嗯哼，那这些运动都需要什么？
肌力训练，
哎，对对，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主题，这个是我之前我记得我讲过，就是说要再另外拿出来讲。嗯，我们之前有讲过，肌肉嘛，什么红肌、白肌，
对，
还记得吗？
快
肌、慢肌，然后再讲一下，就是快肌、慢肌、红肌、白肌， 会计就是你可以快速征召嘛，那它的特点就是说，你可以快速被征召，然后输出
爆发力，
爆发力主要的机群就是会计就是白机、嗯，
好，
那慢机就是红机，它比较偏向就是肌耐力型的，
嗯，
那其实肌肉它是一束一束的嘛，
嗯，
它长是一束一束。那假如你今天一束肌肉，它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束，
嗯，
很多束组成一束肌肉。
好，
那在这个很多束里面，这个肌束里面呢，它里面又有什么束纤维，有很多束，所以就一束里面又有一束，束束束束束，很多小束，再集成中束，再变成大束，再变成一个一束肌肉。
好，
因为就是这种概念。
好，
一般来讲，慢肌啊，慢缩肌。欸，我刚刚讲慢肌吗？
快肌慢肌。
好，快肌慢就是快缩肌慢缩肌。好，那慢缩肌我们刚刚通常就是说慢缩肌的纤维是耐力纤维。那这一类的肌纤维是它没有办法快速产生力量，意味着它缺乏爆发力。生物学家把这一种慢缩肌纤维称为一型肌纤维。
一型肌纤维。
一型就是。那叫什么罗马数字的一嘛，很像 I 这样一型。
嗯，
那快缩肌纤维呢，它称为二型肌纤维。那快缩肌纤维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有氧快缩，一种叫无氧快缩。那这两种快缩肌纤维其实大同小异啦，在大部分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是可以快速征召，然后是缺乏一型肌纤维那种耐力的能力，所以它主要还是参与是爆发力的动作。
是，
所以一型是可能耐力的啊，二型是爆发力的。
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介绍肌肉吗？
嗯，
好，好，
怎样？
没有，
怎么了吗？
没有，因为刚没有讲到主题啊，只有说是肌力训练。
没有，后来讲爆发力啊，
可是不知道主题是肌肉啊。
哦，
对，
好，肌纤维。
嗯，
那所以我们有三种类型嘛，一型跟二型，那二型又拆两种。
嗯。
一种是有氧快缩，一种是无氧快缩。有氧快缩叫做二 A 型 ，A 你就想说是有氧，就 Air， 你就当做是这样 A 二 A。
但无氧也是 Air 哎，
没有，无氧是二 X 型。
哦，
那怎么记 ？X 就是 exclude， 就是排除嘛、
嗯，
所以就是你没有氧气。
哦，好，
你就这样记嘛，二 X 型、嗯。这种肌纤维啊。很大部分是跟基因有关，
嗯，
很多人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讲，说短跑选手是天生的，马拉松选手是练出来的、
哦、
因为在你每一个人他身上的肌纤维
是
有多少比例，一型跟二型的比例的数量有多少也是基因决定的、
嗯、哦，所以不能可能我今天就是诶，可是我今天就是要练爆发力啊，所以我可能可以一直做之后变成是我的什么 2X 变多啊，这样不会吗？
嗯，好，我这个后面再讲到
哦，
我先继续讲。所以我们说非裔的美国人好了，好，不一定美国人、黑人，人家说黑人是不是？好，就讲黑人也没差，黑人运动员啊，
嗯，
黑人运动员他们基因就比较好，嗯、他们在一个没有训练的情况下跟，跟可能亚洲人的基因比。他们的二型的肌纤维的数量就是比较多，所以他天生的爆发力就会比亚洲人好
哦，呵呵，
所以黑人基因是很棒的，
是，
对啊，所以有些电影不是说哦，干他想要拿黑人的基因啊，所以黑人的基因是就是很棒，在运动上面、嗯、他们天生的基因就很好，
呵呵，
很多二型的纤维、
哦、
属于爆发力的纤维，对，就像如果说你的腿与生俱来生下来就是很多的二型纤维在上面，那你可能就会是一个很棒的短跑选手，
是，
对啊，基本上你生下来你的起始点就更加不一样了，
嗯，
对啊，
那有没有天生生下来一型的就很多的人、就
是、我们可能就是啊，因为你想你总量、哦、你总会有一个比较多比较少，
嗯，
对啊，可是这都是跟你自己比起来，你自己比起来你生下来你可能就是要可能我今天这样讲，你的数量就是十条肌纤维，
Uh-huh.
那你可能就是二型有四条，一型有六条，
嗯，
对啊，所以你一定会有偏向哪一种嘛？
对。
可是黑人运动员可能生下来他就是二十条，
哦，
他搞不好数量就比你多了，那不一定你，他即便他今天是偏向一型，可是他总体他还是一型，还是比你总共加起来多之类的。
二型哦，
对啊，
好，
那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基因就决定跟肥胖一样，基因就决定了 FOT？
不会啊，我又没有要当专项运动员。
可是我如果我想要在业余的比赛，这个社区我短跑社区或是什么小比赛等，
那就练爆发力啊。
那怎么练？
就练一些。
可是基因决定的数量啊，那怎么办？
勤能补拙。
好，你刚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说那这样我要怎么去练？
嗯，
虽然说我们不能改变肌纤维的数量，
嗯，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肌纤维的大小，
嗯，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二型的肌纤维，因为训练你可以训练它的增招程度跟它的大小，
嗯，
它大小如果变大以后，你可以增招的，你可能血液也更多啊，更厚，你可以增招那个力更多。
嗯，
不一定是数量多，你才可以输出更多。
嗯哼，
我们爆发就是要短时间内输出嘛。
对啊，
你数量多，是可以增加你短时间内的输出，但是你的截面积大，就是你的肌纤维变大，截面积会变大，也会输出，也会增加你短时间的输出的能力。
哦，
对，所以我们即便不能改变数量，可是我们可以改变它的肌纤维的大小。
是。
对，
可以举几个可以训练爆发力的方式吗？
像举重嘛，举重它的那个抓举啊，它就是一个爆发力的运动、啊。
嗯哼，我觉得最简单，大家平常最容易练到应该是跳箱吧？跳箱应该是跳高的那个爆发力吧？应该可以吧？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对，就是你可能放一个很高的梯子，然后你就是瞬间跳上去，然后再下来，然后
你
再跳上去。
你不能一直跳，你不能，你要休息。
嗯，
这牵涉到我们之前讲到的能量系统。
嗯，
你要拿到 ATP， 你需要休息，你才可以给我足够的 ATP 能量，
瞬间
才输出，
再跳上去。
你一直跳，一直跳，那就是
变成是心肺训练，
你
的心跳会变很快，然后一直流汗。
对，
除了举重还有吗？
举重动作是一个爆发力的动作了。
嗯、哦，
你当然也可以拿当做训练。
嗯哼，
那其实还有很多啊，你做爆发力，你不用你在每一组你可以做很多组，可是你每一组你不用做很多下，
就不需要做到力竭。
对，你可能就是三下，
嗯，
那是你要在短时间很用力的输出、
嗯、
你可以做这个变动阻力啊，练爆发力。
嗯哼，
可能你有配弹力绳，变动阻力就是说你在动作形成过程中你的阻力是会变的，而不是固定的。
嗯，
那你用弹力带可以做到这个训练。切记啊，就是你每一组不用做很多下，爆发力训练就是要你每一下都是要冲最快，输出最多，短时间可以增招最多，所以你都要在行程中你都要很用力很快的达到你的动作完成。
嗯哼，好，
对，所以基因可以决定你哪一种形态的肌纤维的
比例。
然后啊，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二型不是有分两种，一种是2A 型跟2X 型，就是
对，有氧跟无氧，
有氧快缩跟无氧快缩。生物学家发现呢，你可以经由训练来将你的2A 型变成2X 型纤维。你在二型里面你可以互相转换，怎么互相转换，就是用训练来互相转换。但是呢，你一二型不能互换
哦、嗯，
你快缩慢缩换不了。
嗯，
可是你在二型里面你可以互换，
嗯，
二叉跟二 A 可以互换，用训练来把它互换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讲这个主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我平常不是很 care， 就是说我们在推广说，哎、欸，老人要参与肌力训练嘛？
对。
然后他也要做到大重量嘛，他要拿到足够的刺激，他可以帮助他
向上适应，
达到向上适应的结果。那在老化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刚刚讲到一型跟二型纤维，年纪变大的时候，你的身体啊，它会偏向先去把二型的肌纤维萎缩掉，这个是一个发现。
哦，
那这些二型纤维就是我们平常拿来用来输出力量跟爆发力的纤维嘛。
对，所以因为它在老化过程当中，它会被先会比较容易被消失，所以我们才需要做肌力训练，让它不要这么快的消失。
对啊，可是你想想看，很有趣的是一件事是说，很多人很喜欢把长跑，我们讲 LSD 嘛 ，Long Slow Distance，
嗯。
慢跑就是一个 LSD 的运动、
嗯、
那你 LSD 运动它征召的纤维是一型的肌纤维，就是肌耐力嘛，
对
对不对？可是你在老化的时候研究出来你的一型的肌纤维并没有萎缩、啊、
嗯，
所以你还在练那个
哦，
所以你应该要练的是二型肌纤维，
嗯，
对不对？
是，
对，因为研究出来你一型肌纤维其实在老化的时候还是可以维持的，
嗯，
所以你在老化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去针对二型这种有力可以征召爆发力的肌纤维去做训练，
是
在对你身体才有帮助，
对
对吧？
所以其实一般的老人家大部分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可能还是有相当的耐力，走几步路其实都没有很喘，但是拿一些比较重的东西他们其实是拿不起来的，
就他们可能对身体健康的定义是说，哦，我还可以跑步，
我还有
我耐力很好，而且油量很好，
健康。
对，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标志。
其
实，
但
其
实，嗯，
这也是啊，只是、嗯、
相对来说，
对啊。那可是你可能会很多动作你会做不到。
嗯，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你可能你要抱孙子，
嗯，
然后从地上把他抱起来，你可能会很吃力之类的。
对，
对啊，当然不会说你既然都可以跑个马拉松，你会孙子抱不起来。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可是你可能会相对的吃力。
嗯哼，
对啊，
没错。
所以研究出来显示，这些有氧能力、耐力的肌纤维可以被保存的很好，在 老年的时候，
嗯，
但是你会失去很多二型的肌纤维。
嗯，
对，
二型就是快肌，然后嗯，
那怎么办？现在老人，如果我现在已经是年纪大人，那所以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那他有个实验呢，他说他找了25个。年轻人
对
25个老年人
对
进行肌肉组织检查，
哈哈，
就发现说，哎，老年人真的是肌肉小于年轻的受试者，
嗯，
他们的二型的肌纤维都较小，
嗯，
但是呢，让老年人接受为期6个月的肌力训练以后，他们的肌肉自然变大，就是他的二型肌纤维是可以再变大的。数量不会减少，
可以回来的，
它是可以回来的。
所以就是它在老化过程当中可能变小了，但是假设你开始训练的话，它其实会又回来。
它老化，它会优先萎缩，
嗯，萎缩之后它会再长回来，嗯。
当然，前提是你有训练的状况下，
是。
可是如果你还是一直在慢跑，那它可能二型肌纤维它就不会受到刺激，
嗯，
它就你就不能阻止它持续萎缩的过程，
是。
对啊，嗯
嗯，蛮有趣的。
懂吧？
懂啊，懂啊，懂啊。不过这集可能要仔细听才会懂。
对对对
对。
总而言之啦，这我们直接下一个结论。
嗯，
就是你老年人，你不能拿长跑或是你的肌耐力来当做一个健康的标准，你应该要更完整的看。
嗯，我觉得今天这集的结论就是说，老年人更需要做重量的训练，而不是有氧的训练。
对。
对，
是是是，对，
原因是因为在老化的过程当中，你的二型的肌纤维呢会先萎缩掉，但一型的肌纤维会比较慢的萎缩。那一型就是比较像是可以直接代表它的有氧，那二型就是无氧的运动，可能重量啊还是什么的。所以其实是你的重量会慢慢在消失，会比较快消失。
嗯，那二型肌纤维它的功能就是征召大重量。
对，爆发力，
爆发力，对，
好的，
好，那接下来进入
我们的
问与答，
体育小老师之有问有答，
好，
准备好了吗？
嗯
，OK， 好，我昨天发，前天发的那个问题嘛，
嗯，
其实大部分的人。回我都是回说，所以是怀孕了吗？
然后
他们可能看到，因为我说3级即将满2个月，然后大家看到什么满几个月，再加上是肚子的照片，他们就以为是怀孕了。我一发出去，我的手机就一直震，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一直震，然后起来都是什么看到就什么恭喜啊，然后什么有了吗，然后我就吓一大跳。
大家都不仔细看，对，
可能吧，对。Anyway， 我还没有怀孕。但其中一个人他回说，所以这张图是代表有新的天使诞生了吗？欸，所以他觉得我是天使欸。
啊，什么意思
啊？
天使就是婴儿吧，
是这样子吗？
对啊，
不是他觉得我是天使，
我觉得不是。不是吧？
哦，好吧，
想太多了。
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
好，那先接续我们上次有讲到，因为有些人有问那个关于上次的主题的内容，闲聊的内容啦。他说，所以当 Abby 听到 Jimmy 叫你去跑 Foodpanda 的时候，你们彼此的心境是什么啊？
我心境是什么？就赚钱啊。赶快去赚钱啊。
认真要我去跑 Foodpanda。
欸，也没有认真啦，就是当然有去跑。
你知道人家就会误会啊，已经给你解释的机会，然后你还要说就是要赚钱呢，
啊？你说就是随便随口讲讲。
对啊，
当然有的赚，当然不错啊，啊也没有太认真啦。
哦，所以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看你自己有没有缺钱。
我还好啊。
啊？我很缺钱欸。
是哦。
对啊。
那你怎么不去跑？
我很忙。
你现在没有很忙啊？
哦，现在没有啊，可是很忙啊。
是吗？如果是我心情的话，我通常面对这种很常谁来一句这种什么去干嘛还是什么，你就是给我好好的做。像我今天假日其实我现在偶尔都会整理一下家里，然后我今天就心血来潮，想说那我来拖个地好了。然后因为我们家没有拖把，所以我就拿抹布在地上擦。然后我擦一擦的时候，我身边就飘来一句话说：“给我好好的擦。”可能有一些老婆听到，或者是别人听到，就觉得太夸张了。但我就是嗤之以鼻，嗯，
嗤之以鼻，你根本就装没有听到吧？你那嗤之以鼻，
我怎么可能装没有听到？
不然你什么反应？
嗤之以鼻就是我没有要反应你的意思啊。
哦，
是啊，对，
嗯，
对，大概就是这样吧。
所以你说这发生在别人家里会怎样？
如果是发生在别人家里，欸，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不会发生在别人家里吧。
如果真的生小孩，
嗯，
然后他就学起来，
对啊，
然后有可能
拖地，然后会不会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小孩就会觉得我根本就是一个现代阿星。
然后他，然后你帮他换了尿布，然后跑去拖地擦地，他就也好擦。
嗯，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吗？
啊，我不会让他听到。
哦，是这样子吗？
对啊。
我劝你是改一改这样子的方式啦。
嗯，很有趣耶，这不觉得很有趣吗？
其实好像还好耶。你觉得有趣，别人不一定觉得有趣啊。
哦，好啦好啦。
嗯，好。然后再来的话是，哦，还有人问说，因为你上礼拜我们有讲到脾气的部分嘛，他就说那所以老公平常是有什么事情在忍耐吗？然后在忍耐的时候，老婆有感觉吗？
你说在讲什么？
他说老公平常有在忍耐什么事情吗？然后这时候老婆有感觉吗？
忍耐什么事情呢？
嗯。好像没有了。好，我帮你解释，应该是没有，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脸上很快可以反映到他现在心境的事情，所以他基本上应该不太会忍耐。你可以从他的脸部表情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不开心。
嗯
嗯。那基本上呢，我现在如果看到他不开心的话，我好像也不会做什么事情。就有时候看到他不开心，我就会觉得很好笑。
啊？
然后有时候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
到底在干嘛？
对，
干，你也会想说到底在干嘛？他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但是我不会臭脸啊，我会觉得很好笑。
哎，你不会臭脸，你这话有问过我吗？
比如举例 ，Jimmy 他其实他怎么讲呢？他很怕热，但是他可以每个礼拜在夏天的时候，每个礼拜六早上，然后都去可能打半天或一天的球，这时候他都不会觉得热，在太阳底下他都是就很开心的打球这样。但如果是我们出去玩还是什么的很热，热到一段时间，只要濒临他的临界点，他就会臭脸。这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好笑，
还笑得出来。
对，
这么热还笑出来，而且你也觉得很热好不好？
我也觉得很热，但我就觉得反正出去玩好玩，又不是天天都在晒这么热。然后这时候他臭脸的时候，其实我不太会有反应，我就只会觉得他很好笑。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嘞，
你敢保证你没臭脸过？
我有，但我大部分臭脸都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脾气就语气不太对，所以我会臭脸。
对嘛？所以大家都会臭脸啊。
会，但是我是因为你才臭脸。我是因为你臭脸，我才臭脸。
那你还是臭脸啦、
啊？嗯，对，我要让你知道你这样子是不对的、啊。好，但他现在还在学习中，我们之后再看。没错。好，再来。有人问说 ，Abby 什么时候才要再辣一波辣？嗯，这个可能会等到疫情结束才有机会吧。而且疫情结束完之后，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体质才会下降。
疫情结束应该已经夏天已经过了吧？
会热到九月还是十月耶？所以应该还有一阵子。
九月，所以疫情都还没结束吧？
他的意思应该是，哦，我说我的意思是三级，所以你觉得九月、十月三级还不会解封？
哦，三级会解封，可能不会打到疫苗啊，就是你还是没有抵抗力啊。
但总之就是没意外的话，希望今年夏天也是有机会可以拉一波的。好了，下一题
要卖奶，吸引那个 follower
我？
对啊。欸，
我需要这样
露奶很快就有那个 follower 了。
是哦，
嗯，
那你也可以啊。
啊，我就没有人要看啊，我对啊，
嗯，我不要啊。
好，下一题。
好，跟你们借的多益参考书没有解答本啊。还好多益一直延期。
哦，他反正他就是要考多益嘛，然后这个人他就是跟我借了书吧。
是
没有解答本，
嗯，
怎么会没有解答本？
我记得解答在后面，或是另外一个小本。好啦，再帮你找一下，反正你现在也延期考不到啊。
而且你也没有在写吧？
我想也是。好，下一题，这题比较认真。如何改掉因为压力产生的暴食现象呢？我先讲我的看法好了。我会觉得有可能是你平常的时候你太约束自己了。就譬如说像很多人他节食减肥好了，假设那他就会可能一到五他明明很想要吃一些有的没的，但是他却一直强迫自己不要吃，但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心情会稍微低落还是什么的，然后到假日的时候他受不了，然后又开始暴食一波，那就这样周而复始，然后心情可能好好坏坏，因为你在暴食过后你应该会是虽然是很开心，可是你又会带着一种啊，我怎么又吃这么多的心情、
嗯、
我会觉得尽量就是找一个你舒服的方式，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宣泄你的压力，而不是你在平常的时候就一直把自己逼在一个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到了某一阵子然后爆发，然后一直做这样的循环。
嗯，
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有意识到你稍微有一点压力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舒压的方式啊。那你如果觉得你舒压的方式是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每周都可以摊开到每一天可能吃个小东西当做是一个抒发压力的来源也 OK 啊。
嗯
嗯，
压力产生的暴食现象，我觉得他不是应该先去处理他的压力吗？
嗯，处理他的压力，
因为每个人面对压力产生的行为不一样。
是，你有可能可以先去检视一下你的压力来源是什么。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文案工作者好了，你每次都是在截稿前，然后你觉得压力很大，那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为什么你压力然后产生的暴食现象，你应该回头去看说你是不是可以把你这个文案的时间平均分配到可能前一个礼拜或前两个礼拜，那可能你就不会有这些压力，然后也就不会导致后面的暴食现象。
我有点好奇这个问题，像是有些人他会把、嗯、可能我有压力，对，可是我需要一顿大吃来当做我的奖励、
嗯、
让我的身心得到慰藉。
嗯，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有压力，我就是需要这个奖励。
嗯，
可是他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他不想要吃吗？还是什么？
对啊，他不想要吃。
我觉得吃很好，为什么？就是这是你纾压的一个方式啊。
对哦，对，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正确、
啊、
就是暴食这件事情，假设你今天真的开心的话，我觉得也不需要带有太多的负面情绪，就是我怎么吃这么多，我好肥，我怎么可以这么丢脸，就是吃这么多， 我明天完蛋了。我觉得这种心情好像尽量不需要这么的为难自己。
我觉得也没有这么负面，除非除非啦，你今天是好像吃到肥到不成人形还是怎么样，或是对你可能吃到你可能过重啊，三高有问题。不然我觉得不要讲 boss 啊，他就是一个很单纯，我有压力我处理完，
就是一个抒发压力的方式，
对我来讲是一个奖励嘛。嗯，我就是干这结束，我就叫大吃一顿，嗯哼，这是一个身心的抚慰藉啊，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对，
那你不用把它想着啊，干大吃是不是不好？也不会啦，他就是、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那你完全对你来讲，它是一个没有宣泄压力的出口。
嗯，对啊，对啊，
对啊，没错。
所以可能可以从这些方面去想吧。不过我真的认真的觉得，大吃其实真的不是太罪过的事情。
嗯，对啊。
对，像我现在可能心情好的时候也是喝一杯饮料，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喝一杯饮料，大概就是这样。
嗯
嗯，好，再来，请问是如何？差不多啦，我可能拆成两次。再来，东京奥运有什么好看的？
这也太难了吧？
这太难了吗？
这难欸，
我觉得可以讲一些大家需要关注的赛事。第一个很简单，
可以啊。
前两个我觉得应该都很简单吧。我觉得羽球戴资颖很值得一看啊，这大家可能都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举重，
没有羽球戴资颖还有周天成啊，
对，还有王子维，王子维
还有双打，
王子维吗？
王子维啊，对啊，
嗯，
这是单打，双打就是那个双礼吧？
嗯，
对，双礼我不太记得名字，对啊。
羽球应该是蛮值得一看的。
对，
然后刚刚还讲到举重，举重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举重是郭兴存啊，
还有嘞，
还有啊，
嗯，还有方婉玲应该也可以看一下。方婉玲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在亚锦赛的时候，他就是在第三把的时候，然后上去突然被叫下来就检查腰带的方婉玲。
对
对，这次也可以看一下。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值得一提的是卢彦勋，
嗯。
你知道为什么要提他吗？
为什么？
因为他要退休了，所以他今年应该是比完东京奥运之后，他就不比赛了。
哎，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东京奥运就是应该算是他的生涯总战是吗？嗯，
我记得，应该是女单，应该还有那个梁恩硕吧，一个女生，
女单、哦、
短短，哎，就是肉肉的梁恩硕，
嗯哼，
还有前瞻。
前瞻
不要前瞻，詹永兰，詹永兰，还有詹永兰。
嗯，对，好，然后、
我跟你讲、我之前才看到关于冬奥，然后这个网球的消息
怎么样？
不过我现在讲太长
了。哦，现在讲太长，
之后有机会讲。
好，下次可以看。然后我刚刚说卢彦勋是那个选手生涯最后一战嘛？
嗯，
对。然后再来，我觉得还可以看的是。因为我其实都蛮喜欢看一些田径赛事的，所以像杨俊翰，其实杨俊翰跟陈杰这次也都有在中华民国选手名单里面。那虽然说其实他们在去参加冬奥的时候，在奥运这个殿堂里面，他们拿名次的机会真的很低，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看。
还有那个郑兆春呢？
郑兆春就是
标枪
的，对，嗯，
还有一个啦，那个桌球也蛮值得看的。
对，
桌球小将，那个很强欸，
桌球小将，突然忘记名字嘞、
欸，好像不到二十岁吧？
是啊、哦，
林什么云是不是？
哦，林云如，
林云如，对、那个男生
哦，
大概不到二十岁吧？
嗯，
他很强，
嗯，
对啊，
所以他可能他很强，
嗯，
哦，那你知道中国现在第一名？奥运的那个桌球的第一名应该还是中国吧？
应该是啊，反正就是东亚啦。
嗯，对，因为中国的什么羽球跟什么桌球真的都好强、
啊，中国的运动都很强啊。
对，
對
没错。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奥运？
可以看下篮球啊，因为毕竟美国会出，也没有全明星啊，可能征召也不太顺。
嗯哼，
就没有 Curry 嘛、啊、可是都还是
有哪些人可以先讲一下、這個？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有阵容，
这个我也很难欸。这个我也很难跟你讲是谁、欸，这个太难了。
哦，是哦，好吧，对，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奥运，因为我觉得很精彩啦，四年一次，然后可以让台湾选手加油。
不过我之前不跟你讲过吗、就是这一次奥运，因为很多 也没有很多，像有些蛮厉害的人他就没有参加，
嗯，
像北韩啊，
嗯，
北韩举重很强啊，嗯，他们就没有参加，然后可能有一些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参加。那你看会不会因为之后如果真的有人得名了，然后就被外界说啊，他这个冠军不存啦，啊，因为谁没参加这样什么什么？
我觉得有可能啊，这是有可能会讲，但其实你没办法抑制，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嘴啊，所以没办法控制别人的嘴，嗯，没办法。
还有吗？还有别的项目？
您说奥运吗？
哎呀，
我想到的就是这些项目，欸，田径啊，然后羽球啊，桌球啊，网球啊，举重啊，这样。好像台湾的体操也不错
啊，有那个啊，李志凯，
李志凯是不是？
蔡奇亚凯，翻滚吧男孩那个啊，
不知
李志凯不知道，
嗯，
你搜寻林育信的子弟兵啊，林育信知道吗？
也不知道，
翻滚吧男孩的主角啊，是主角就是
翻滚吧男孩的主角，名就是彭于晏不是哦，
那是翻滚吧男人
哦，是啊。哦，
先有翻滚吧男孩，
哦，
然后是林育信教练在宜兰带去小朋友，
嗯，
练体操，哎，那个纪录片很好看，可以去看。
哦，
翻滚吧男孩，然后呢，因为林育信教练以前是体操选手嘛，他训练来这一批子弟兵，现在都从小一、小二那时候纪录片小一、小二，现在都长大，
嗯哼，
然后现在有几个，剩两个吧，有参加奥运。
哦哦，讲到体操，嗯，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瑞莎，欸，哎。瑞莎你可以介绍吗？
这个突然叫我讲我可能恐怕是
不太行。
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啦，就是他在小学当体操老师啊，嗯，然后他就是不知道哪边人吧，然后就到他可能有捐钱还是什么，把他再带一个体操队啦。
对，没错，嗯，我觉得他对台湾的贡献也很大，
这个你要补充你可以下一次再查再补充啊。
好啊，哎，差不多了，今天就这样。接下来我们可以下一集再继续聊。
好，今天就先这样子。
对，
好，下我要吃饭了，下礼拜见，
拜拜，
拜。